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你创天造地，你掌管万有，认识这一切啊，都是你赐下来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健康，说都在你的掌管之中，连我们的生命世上的年数，你都知道啊！我们就恭敬地仰望，也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愿你的国度降临啊！这是你在地上、天上掌权，你也在地上掌权，在我们的人心当中，在你的教会中来掌管王权。我们愿意甘心情愿地把我们自己交出来啊，交在你的手中，来听你的话，来顺从你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当中，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啊！这是天上的玛瑙，天天啊降下来。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领受的，就在生命当中得到生命的供应。我们感谢主，你是如此信实可信，你的慈爱也是存到永远的这样一位神。我们今天就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啊，请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认定你是掌权的神。不管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到平静安稳，因为知道这一切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是不会发生的。那既然这些事情发生，你也不会撇弃我们，你会与我们同行，加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心中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这个读到最后一章了啊。感谢主啊，这个一路下来哈，这个以西结书带给我们很多非常宝贵的信息。在以西结书，尤其后面这9章经文当中哈，有一些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些的问题哈，所以这里面我列了3个问题，那留在明天我们会展开来讲这可能的一些的答案啊，不，因为这些问题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的嘛哈，我们会把这些的信息呢汇总一下哈，跟大家分享哈。我这里列了3个问题啊，一个是重建圣殿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都觉得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哈，但是我看到一些材料讲也是有其他的说法哈。我们明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提到哈，这里提到王啊，他是王，英文翻译成 prince 王子，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主掌王权的哈。那显然又不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他是谁呢？我们明天来看哈。那第三个就是，如果这里所记载的是发生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的话，那为什么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还要献祭呢？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献这些祭物的意义目的又是什么？这个我们留在明天哈，欢迎大家回来哈，我们把最后一次作为一个总结。那今天的经文哈，48章的经文用几张图，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一些哈。所以这一章呢，基本上分成4个段落，1节到第7节是讲到北边啊，圣地的北边的分地的情况啊。这个昨天我们看到的是边界，北界、东界、南界、西界啊，整个这个界限画出来了啊。那里面是怎么分的哈？1节到7节是讲到北边啊，这个圣公地在这里哈，圣公地的北边这几个支派哈，平行的分出来的这些地啊，中间这一大段呢，从8节到22节主要是讲中间这个圣公地了。中间这块地放大啊，看是这个图，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哈，利未人的地中间是祭司的地哈，这是圣殿所在的地哈。在南边还有一座城，城的两边有属城的地，那这块地是正方形的，它两边是归给王的啊，所以这是8节到22节，把这一段又重新讲了一遍，而且从篇幅上来看，大家看到哈，这个眼光好像引导我们聚焦在中间这块圣公地上面啊，然后23节到29节就是讲到南面这几个支派分地的情况哈，那最后还有一段30节到最后啊35节， 但是把这个城又放大了啊，中间有座城，就是在圣殿那个圣宫地的北边，南边啊，有一座城，城的那个长宽是4500肘啊，所以两边加起来是500肘，所以整个这块地是5000肘长宽。那这里面很详细的描述这个12个门，东南西北啊，各3个门，那每个门的情况啊，所以这图。我们看到以后哈，基本上就把这里的经文所讲的内容都覆盖了。好，那我们就要问了啊，这个以西结书到最后一章哈，面对这个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以西结为什么这样结尾呢？详详细细的哈，把这个地怎么分的，将来每个支派都在什么地方，然后那个圣公地是怎么安排的？然后那个城里面是怎么个情况？甚至每个门的名字啊，都很具体的记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讲呢？这对当时的被掳之地的以色列民有什么意义呢？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读到这些又有什么帮助呢？哈，从上个星期五开始，我们开始读这个彼得前后书。那明天我们是读第二课。当彼得面对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教会的时候，他就把他们指向未来啊，给他们讲那个因着重生，在基督里重生得救之后，那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将来存在天上，我们会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得到的那个基业。他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基业，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这个玷污，不能衰残。彼得就是用这样的话来鼓励，在受逼迫很困难的啊，受到各样的试炼当中的基督徒，让人去思考未来，思考将来哈，一定会发生在基督里的盼望，不是说你的愿望哈，你想象出来的，是一定会发生的啊。时间可能或长或短，但这个事情呢，一定会降临的哈。所以以西结是用同样的方法啊，鼓励当时的这个被掳之地的人啊。所以以西结呢是引导人去看千禧年，使徒约翰是带领教会在启示录最后看新天新地。那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哈。那按时间顺序的话，千禧年是先发生哈，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呢就进入千禧年，这是在地上发生的哈，现在的天地还在。那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呢，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旧的天和地都会过去的。我们现在这个天地要遭火的毁灭，然后呢，把我们整个都带进什么新天新地。所以这个顺序是这样哈。那这两个是不同的哈。这个圣经简报站同工把它很仔细的把它做了一个比较啊。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哈。以西结书是在讲哪一段？那后面有一些经文讲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是类似的，但是不同的啊。你看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以赛亚书30章告诉我们哈，月光如日光，日光加强7倍，太阳月亮还在，但只不过比原先要更亮啊。这是在千禧年，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不需要了，日月的光都不在了哈，因为神。荣耀做光哈，羔羊为城之灯哈，圣城为列国之光哈，神亲自做光啊。千禧年国度当中，地上有圣殿的，这是以西结书一直在给我们描述的哈。地上要圣殿要建起来，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没有圣殿的，有圣城，但是神和羔羊亲自为殿啊。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我们昨天看到哈，47章以西结书有一条河从圣殿流出来。新天新地里面讲说，也有一条河，生命之河，是从宝座流出来的啊。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呢，地中海、死海已经变甜了，但是仍然存在啊，死海还在啊，死海周围有这个树长出来，有这个鱼，死海里有鱼哈，这个海还在哟。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记载说，不再有海了，这个不存在，所以这两个显然是不一样的啊。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呢，每个月哈很多的树，每个月都结果子啊，叶子可以治病啊。 那在新天新地里面描述是生命树啊，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耶和华的所在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城啊，城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是用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来讲。那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城呢就叫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啊，昨天这个Rebecca 讲的就是说啊，从天而降。啊，好像还在地上，但是你注意哈，那个地不是现在的地啊，是新天新地中的那个地，不是今天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哈，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虽然它描述是说从天降的地哈，但是那个地已经是新地了哈，是在永恒当中的啊这样一座城。那千禧年国度当中，虽然人很长寿哈，100岁死都算这个罕见的事情哈。但是呢，还是有死亡的，因为还有罪。但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这个眼泪啊，不再有病痛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读以西结书呢，主要是看千禧年。在启示录当中，千禧年讲的很短，就在20章里面讲，告诉我们有这回事。一千年开始，魔鬼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1000年结束的时候，魔鬼被释放出来。但是这1000年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给我们描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的重点是在21章、22章描述未来哈，新天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城啊，那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很关注的地方。那对于以西结来讲，他面对的是以色列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千禧年就很重要，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大卫的应许哈，都是在千禧年当中最后成就的，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他要很强调、很着重的去讲千禧年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告诉他们哈，这个国度会重新的建立哈，君王要产生，然后这个祭司在旧约当中他们做这些事情哈，没有完全照着这个神的那个律法去行，但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他们真的要一五一十的，完全的照着神给他们的律法去行。以色列这个国度，神设立说祭司的国度，把万民吸引来认识真神的。但是过去他们都失败了哈。但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他们要再来一次，把他们当初神预定他们要完成的这个使命呢，真的要在地上完成一次。那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哈，真的是万国万民都来到以色列这个国度当中去敬拜神，在圣殿那里去敬拜神，那以色列呢？人真的是啊，完成那个祭司的国度的使命，这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啊，所以这个分别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看清楚这个分别呢，我们读以西结会更明白啊，它这里所记载的都是有意义的啊，不光是这个属灵的意义，包括现实的意义，包括在神在以色列国度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包括神要借着这件事证明他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啊！虽然等了几千年了啊，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最终啊，这些事情都要完成啊。这样来看的话，就是以西结书48章，就是带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极大的安慰的信心啊，就像是使徒彼得告诉受逼迫的教会，将来我们要得到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永远的存在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一定会得到的哈。所以现在遇到的苦难是至暂至轻的哈，将来要得到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同样的办法哈，以西结书在最后一章讲述以色列人将来在国度当中，你要得，你们现在虽然搞糟了哈，把这个地都丢了哈，你们本来这个神交给你们的这个圣殿都毁了哈。但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啊，你们每个支派所在的地都在这里哦，一个不少。那个圣殿要重建，而且建起来比现在的规模还要大，还要雄伟，还要这个荣耀啊。然后呢，你们这些人哈，真的是回归到神的面前，在大卫王，在这个撒都祭司的这个亲自带领下，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服侍神啊，以色列的国的荣耀要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哈，也因着他们的服事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啊！你们要看，你们要思想这样一个 必要成就的事情，啊，所以不要被现实的这个失败、现实的这个被掳啊这种困境所失望灰心哈、啊，而是看到未来的这个神的作为，而充满期待、充满信心的盼望，在那里等候，等候那日的到来啊！所以这是我想他用这一章啊这么详细的描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啊，要带给以色列人的信心。
这是以西结最后一章，从这个文字来看，我觉得这章好像很容易懂，因为就是分地嘛，谁在哪里谁在哪里，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说从东到西，是哪儿到哪儿，但是呢他的地界北边到哪儿，东边到哪儿，西边到哪儿，南边到哪儿，在上一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这一章主要是说，这12个支派都回来了，都出现了。因为 我每回读到旧约，我都要去数一数，那12个支派谁不见了？这一次呢是全都见了。但是呢，我还是感到一点儿，就是这个利亚和拉结这个婢女成为雅各的妾所生的孩子呢，在立贡圣宫地比较远的地方，北边呢最远的是但，他是拉结的婢女所生的孩子，南边呢最远的是加德，他是利亚的婢女所生的孩子。然后接着亚瑟，北边的亚瑟和拿弗他利都离得比较远的，这是婢女的孩子，在神的眼中呢，好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妻和妾在神眼中看来还是不同。再一个呢，就是还是用很大的篇幅来讲圣公的。以前已经讲了一遍，这个现在再次来讲，并且让你知道圣公义的作用，就是圣和俗要分开。怎么分开？我是觉得在第15节哈、啊，很明确，就是15节提到这25000肘。前面所剩下的5000肘宽的地要做俗用，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城要在当中。这是指的最南边那块地的耶路撒冷城它的周围。神允许有一个城存在，就是使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还是有一个耶路撒冷城在那儿。既然有城，那就必然有做王的、当官的，他们呢好像是来做行政工作的，需要有人供应给他们吃的，那就是说各个支派都抽的有人要在那个地方种地，把这些收成呢供给这些人的吃用，也就是按照圣经那个规定哈，就是你为人服务的话呢，你就可以吃人所供给你的东西。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神一直是这个原则，但是呢，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呢，是种地，是收成，这个呢是俗用，就是我们人的日常生活所需用的这些呢，我觉得在神眼里面看是和我们人的生活有关的，而圣的呢，那就是说真正是与神有关的。在这个地方呢，我是再一次的明确，就是圣俗之分。最后呢，就是这12个门哈， 这十二个门，北边的三个门，流便、犹大、利未，我就有点不知道。我本来想着的话是流便、犹大和约瑟，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这三个人都和长子有关系。流便是本来真的长子，但是他不行，他下来了。犹大呢是虽然不是名义上的长子，但是呢弥赛亚从他而出，他是非常受尊敬的。还有约瑟呢，好像是后来确实是被提为长子的，但是他并没有得了两个门，他门还是一个，哎，结果是立位。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些门的分法哈，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个耶和华的所在呢，中文常常说成耶和华沙玛，所以耶和华有很多很多的名字，但是呢最后这个名字耶和华沙玛，耶和华沙玛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到以西结书最后一句话才把它说出来呢？我是觉得神的心意就是要神与人同在，但是呢人从亚当夏娃就开始就选择了不听神的，听自己的，结果呢就成了魔鬼的俘虏，神就不能够真正的与人与犯罪的人同在。但是呢神的心意和神永远的旨意一直就是神要与人同住，神要与人同在，神一直要完成。神造人的目的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这些人都能够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能彰显神的荣耀。当人真正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去了以后，哦，最后的结局就是耶和华沙玛。我体会到神的心，我觉得好艰难哦，就是好像神一直从创天立地以后，人就在一种背叛的情况下，因为人的背叛，地被污染，所有的东西都受到罪的污染，神不能够与人在一起。我过去哈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每回读到那儿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耶稣说我不能够把自己交给人，神当然那个时候他不能够把自己，他还人好像有人信了主了，但是呢主耶稣还不信任这些人。哎，我总觉得好像有信了你的嘛，你就要信他们嘛。我就想不通这句话。但是第三章呢，约翰福音第三章马上就讲到重生，这就是神给人的一条出路。是耶稣信不过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还没有重生，还没有得新的生命，所以主不能够在有罪的人中间，也信不过。出路是什么？哦，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了，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把重生的道理展开以后呢，我们人就要悔改。人真正能够回到神面前，可能这一直一直一直要走到千年国，好像有点那个样子了，一直要走到最后神才能够完全跟人在一起。实际上到了最后耶和华沙玛，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实际上还不是千年国，是千年国以后的新天新。所以 我读了以后啊，心里那个说不出来那个滋味，我就觉得我们人有点太不懂事儿，真的是好像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但是呢怎么就是那么顽梗，还是要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不愿意听神的话，笨到了极点了。但是呢这种笨人呢到现在到处都是，还挺多，自以为是，好像自己比谁都聪明。什么时候人能够学会这个功课，降服在神面前，我觉得神的同在就来到了。这是我读最后一章我心里头的一点感动啊，就是觉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亲近神，我们要好好的向神祷告，我们求神的国降临，使更多的人能认识神。
分享把我们带到这个最后这个耶和华新的名字啊，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沙马啊，其实按时间顺序就把这整个啊救恩的历史就可以用这个名字把它串起来，从伊甸园到会幕到圣殿到主耶稣基督来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啊，那个住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啊，就好像一个活的会幕啊，一个身体的会幕啊，降在我们的当中哈、啊。主耶稣也讲说你毁了这圣殿，三天以后我把它建起来，他就指着他自己讲的哈、啊。所以这一条线是穿在一起，然后穿到千禧年里面，就是这个耶和华的城，耶和华的所在啊，那重建起的新的圣殿哈、啊，那个地方彰显了神与人同在，然后就进入到永恒哈、啊。所以用这个线路可以把整个的从人类被创造到一直到永恒这一段时间哈，神在做什么，最主要的那个主线就是神盼望能够在地上与人同住啊，能够有一个地方神与人能够真的是像他所创造的那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啊，和谐的在一起啊，神是神，人是人，人在地上代表神去管理他的创造的世界啊，今天的彰显就是在他的教会里面啊，神与人的同住就是在他的教会里面，在这个活的灵宫圣殿啊，你我这些得救的人聚在一起啊，这是比世上任何的美国发生的事情、中国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教会里的事情啊，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属灵的智慧啊，看得清楚。
我就对昨天四十七章我有一点分享，昨天我们讲到有一个生命的河嘛，流出来然后越流越多。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他好像也看着圣经，然后他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问我们说，那我们觉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越来越多的、啊、是越分越多的，就像这个河水是越流越多。然后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的五饼二鱼是越分越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想到的一个答案就是快乐、啊、快乐这个东西、啊、喜悦你是越分享越多，你一直传一直分享，然后大家都高兴起来是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觉知信主了没有，记不得了，大概就是那一段时间。现在信主信了这么久，我再回过头来想这件事，那我发现就是神的恩典是越分越多，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要让这个恩典要流出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 要有回应，要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昨天我们还讲到有十一节嘛，又讲到有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我就觉得这两个地方就是这两点都没有，他流到他那边了出不去了，流到他那边了他没有改变、啊、他原来什么样他还是什么样、啊、所以就是我昨天就读到这一边我就有这么一点感想、啊、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让它流出去，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在我们自己身上要有改变，要有一些回应，要不然就像他这边讲的，就变成了泥泞之处、挖石之处。
Vivian 姊妹预备好了要跟我们分享。
我读完以西结书以后呢，有些感想跟领受，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呢很怕读旧约，觉得神蛮凶的，动不动就审判跟责罚。谢谢牧师在这段 pandemic 期间呢，带领我们很有系统的一卷一卷的研读旧约，还有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明白其实神是非常爱我们的。在旧约里，神一手是公义和审判，另外一只手是有满满的恩典和怜悯。神一心盼望我们认罪悔改，并借着先知呢，一次一次的提醒人们要回转向神。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神说道：“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我们的神是爱施恩典、爱施怜悯的神。如果人们悔改转向神，神一定会从审判里缩手。他不愿看到一人沉沦，他希望人人悔改。在整卷以西结书里面呢，神说了70多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一直很迫切的希望我们要认识他。在约翰福音17章3节说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经，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主耶和华是怎样的神。在以西结书和别的旧约书卷里，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惩罚和审判，因为他们都有一连串的罪：拜偶像、骄傲、淫乱、欺凌弱小、趁人之危、依附强权或拉帮结派，完全漠视先知的警告，毫无悔改认罪之心。后来，以色列和周边的列国呢，都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审判的神，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除非你认罪悔改，回转向神。主耶和华的审判让人们看到自己败坏的本相，人们开始认识自己的本相。在以西结书33章10节说道：“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感谢主，主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对待我们，而是为着神自己荣耀宝贵的名留有余名。当以色列人真正认罪悔改，神必重建大卫倾倒的帐幕。我们借着以西结的眼看到神亲自设计的圣城和圣殿。在以西结书34章31节，主耶和华说：“你们做我的羊，做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神要亲自做以色列的王，重新复兴整个以色列的国度。我们的神是拯救复兴以色列的神，是叫死人死里复活的神。在以西结书47章，神在分配产业时，特别提到分配产业时，也要分给中间的外邦人。外邦人与以色列同分产业，我们就是那外邦人。我们只要顺服，紧紧跟随着神，以后我们在分产业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份的啊。最后，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看到那荣耀的圣殿，但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保罗说道：“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何等奇妙和贵重的。神的灵住在我们这个殿里，他要从这个殿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发出他的怜悯。他要借着这个殿使许多人蒙福。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是神的殿，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我们除了要喜乐感恩以外，我们更要格外战兢谨慎。我们应当时时从我们心中和身上除掉一切不义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使我们的身心灵在神面前常常圣洁、诚实、公义、谦卑，好让神能欢欢喜喜地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 Vivian、啊、太好了呀！这个大家真读懂旧约，读懂以西结书、啊、就会有这个 Vivian 的这种的感受，就是神是爱、啊、借着这个审判当中严厉的这个管教当中能够彰显他更深切的爱、啊、感谢主。系统的读旧约的经文、啊、没有白读、啊、大家的心真的是沉浸进去了，而且真正读懂了神的心意、啊、太好了，感谢主、啊、那我们明天以及星期一、啊、都有姊妹预备好要跟我们分享、啊、如果还有更多的人想要分享、啊、都可以安排的、啊、鼓励大家、刚才这个华梅有提醒我们、啊、这个恩典的水流进来、啊、不能就存在那里，存久了就成死水了，恩典的水进来一定要让它流出去分享出去，这样才能跟这个活水的源泉连在一起哈、啊。